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补充资料第26页，请看第九颂 V1 之9，第26页。持心如金刚，深信佛智慧，心地无我智，能闻智为系。在施罗达摩所翻译的《佛说十地经》，您应该翻开到27页的第九颂，27页倒数第一行，安心不动如金刚，信解佛语最殊胜。再看28页第一行，了知无我为心地，此能闻思为细致。这个记诵是非常重要，请做一个记号。你也可以看幻灯片。持心如金刚，他讲安度安心不动如金刚。金刚在我们《金刚经》破空论里解释过，金刚代表真如本性，实相离体。你的心持心，持心就是保持，或是你修持的心，每天应该像金刚一样如如不动。所以在施罗达摩译里面叫做安心不动。所以七个字翻译是比五个字还详细的，意思说我们心要安住在法里面，待人处事从早到晚，你要训练你的心不动。凡夫的心是很容易动的，有时候不像金刚转一样这样子的坚固不动，所以金刚代表坚固不动的意思。有一本书可以推荐大家，当和尚遇到转时的时候，那这本书里面就是写说，他是一个美国人，接触到藏传佛教，他有很深的教义学习，也有闭关将近有20年的基础，可是他发愿要护持西藏佛教寺院，还有西藏的所有一切的所谓的印经计划，所以他发愿到哪里呢？到美国最热闹的地方纽约地方做什么？做钻石业，而且他做的呢全世界是非常大，他把所有的功德呢做拿来捐献给藏传佛教。那当和尚遇到钻石这本书啊，在台湾诚品书店排行榜也曾经是第一名过。这里他常常就会用金刚般若波罗蜜来譬喻你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训练你的心要如如不动。不动很不容易，这里的不动不是指心境呢像一潭死水，不动是指你的心不动贪嗔痴，也不动喜怒哀乐。那你会说啊，不动的话不就很孤寂或是很断灭？不是，心境如止水的时候，不动的时候，你的智慧才会显现，你的心才会安。凡夫我们遇到很多事情心都会动，比如说人家骂我们一句，我们就觉得很难过，人家赞叹你一句，哎呀，对不对？心里非常高兴，下楼梯的时候脚就扭到了。我们常常的心都是会有外境所这个影响的，所以我们的心不够安。不管遇到好的坏的，我们常常会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批评，不管是先生对太太的评价，太太对先生的评语，或是公司老板对你的评语，你都会非常在意。因为你很在意，所以你的心都是常常绷紧的，斤斤计较的，你的心从来没有安详过。所以你应该学着不受外面的不动。听好，这里的不动并不是指我们一般讲一皮天下无难事，反正你在讲好的坏的我就是不动，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叫赖皮。不动的意思是说我们凡夫常常心受外面的境界影响，所以告诉你不要受外面的境界影响，但是不是固执，也并不是刚愎自用。当你的好朋友或是良师益友提醒你的时候，你还是要去接受的。所以中国人理解佛法不能从单面，要很多层。你要知道它是指针对我们的凡夫心常常受外境影响，所以要你训练心静如止水而不动。不动不是死寂的，你要心安住在法上，你心才会安啊。我们中国常讲一句话，心安而理得啊，你道理明了了，你心然自然就会安嘛。 你道理不明了的话，走遍三千大千世界，你的心都是不安的，对不对？举一个例子，我在新加坡领有奖金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有趣，我讲去了三次讲普贤十大愿，他就是在我奖金之前呢，刚好呢加拿大呢移民通过了，那他很后悔。我说那你不用后悔啊，他说哎，师父我应该早一点遇到你。我说错了，早一点你遇到我，搞不好呢你也不一定会申请通过。个人缘不同，那他就会很苦恼，到底要从，因为全世界都很竞争了，新加坡是个岛国国家，政府呢管理得非常好，可是很多东西呢也很大的局限，空间局限，工作局限，很多东西都有很大的压力，而且新加坡政府是走精英政策。好，我谈的是社会现象，我并不喜欢谈政治，我先讲清楚。然后呢他呢就移民到加拿大，对不对？加拿大很好啊，环境很好，可是没有工作啊。他先生已经半年都没有工作，每天很苦恼。我说没有工作你也苦恼，有工作也苦恼，你怎样才会不苦恼呢？他 email 给我，对不对？我送他我讲的经，他也有听经，也有上网，随时上网，天天听经。他说他听经的法喜充满，可是当电脑关掉，他面临现实的生活的时候，他还是很苦恼。我说因为你啊，心不安，因为理你没有得到，你认为你自己在学佛法，表面上右边听佛法，可是左边啊，佛法在你的力心中的力量并不大。假如你深信因缘果报的话，假如你会饿死的话，走到哪个国家你都会饿死的，对不对？并不是说搬到加拿大里你就不会饿死。那他又问我很苦恼，很好呢，因为新加坡现在教育呢也非常的竞争，也精英化，那要付的这个所谓的教育费也非常高，像台湾一样，日本韩国都一样，全世界都如此，东南亚如此。他就想他为了不要呢在那种升学主义的竞争压力下，他觉得他的孩子是要到国外去受教育。那我说很好啊，国外受教育也很好，但是不要忘了中国文化，不要忘了伦理道德。好，我给他一些鼓励。可是问题是去了国外以后他还是很苦恼，为什么？那我说你到哪里才不会苦恼？你心中啊苦恼的话，走到哪里都苦恼的。所以人啊常常是很受坏境影响，人不会去感恩于现在。我们中国话常有一句话，举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我就公开说，你很多人很苦恼，男女朋友吵架，下个礼拜房租呢啊又没有，下个礼拜工作压力又怕被炒鱿鱼。其实新加坡人都挺有福报的，真的，能生在新加坡都很有福报。你看东南亚大地震的时候，海浪也没有淹到新加坡啊，如果淹到新加坡，整个国家就完了。对，新加坡还是有福报，新加坡的佛教以及各个宗教多元文化都很兴盛，我也很赞叹啊。可是问题是新加坡这人呢很苦恼，每个人都长得圆圆的，可一放假的时候大家都坐飞机往国外飞。他们怎么会没福报？有福报，但是看你怎么用。有物质的福报并不代表有心灵的福报，有心灵的福报不一定代表有精神的福报，有精神的福报不一定有闻佛法的福报，有佛法的福报不一定有遇到良师善友当身成就的福报。所以福报是有很多层的，我再讲一遍，有物质的福报不一定有心灵的福报，有心灵的福报不一定有精神的福报，有些人有精神的福报不一定有佛法的福报，有些人有佛法的福报可是一辈子都在摸索，不管在经论摸索，在修行摸索，不一定有遇到良师益友好环境当身成就的福报。所以下面一句话讲，深信佛智慧，信解佛智最殊胜。你真正认为世间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教法真的最殊胜吗？这个要问你自己了。很多佛教徒里面还是不认为啊佛法是最殊胜的，甚至有些佛教徒会认为说啊佛法圣义地讲得很圆满，世俗地都一窍不通。其实讲这样的话表示他自己对佛法理解也不太完整。佛法的殊胜是在你现前烦恼升起的时候，能让你从烦恼中得到解脱，这个是它最大的力量。当然有人解脱是今生能解脱，有人当下能解脱，有人呢烦恼习气业障比较重，可能要多过几年才有力量。 有些人要到来生往生净土的时候才能解脱，有人要一世，有人要三世，有人七世，有人要一百世，他才会感觉佛法最殊胜的。性解，这里讲身性。身性的话，那当然你要透过闻思修啊，透过戒定慧啊。你今生不学的话，来生还是会学的吗？接下来修持的方法呢，一切的法门不管南传北传藏传，归纳的是什么？心地法门。可是这里有个问题，各位在座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心吗？心可以分成不同的定义，心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不相信的话，待会我发一张考卷白纸给大家考一考，佛教讲什么叫心，你知道经论里面讲到哪一类有不同的心，你全部列出来，你才知道。事实上我们凡夫一般人啊，跟大家勉励哈，一般人对佛法理解啊都是不够深入的，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心，当然你也不知道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你也看不到自己的心，你都是看外面的境界，排斥外面的境界，苛责外面的境界。好，人与人都很自私，吵起架来的时候都是对方不对，他从来不会想自己有没有心不圆满过。所以西藏很了不起的，要叫自他交换。你常常自他交换的话，你起码心中会跟无我智、无我的智慧会相应。禅宗也是讲心地法门，禅宗是对中上根性的人，对不对？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确还是有这样根性的人适合修禅宗的，所以禅宗有它的殊胜。但是在无量无边的众生里面，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能够有这种福德因缘接受禅。同样在西藏也是，不是一开始每个人都有福报一修大手印大圆满。我觉得中国的佛教徒真的很想修行，但是不太愿意按照次第一步一步的走，刚开始的都是要简单的最快的。可是反过来，你真的认为你的基础够吗？底下好几首偈颂就会讲到，事实上纵使修十地法门呢，我们还是要有基础的，从凡夫圣的人天圣的基础，从出离心的声闻道菩萨道的基础，大乘菩萨道的基础，这些基础够你才会进入十地的。但是起码这一条是很清楚的方向，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他讲说心地无我智，就是要了知道无我为心地。再讲无我，在金刚经破空论讲了很多，这里只是提醒大家，当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永远认为自己对，而且我不接受别人意见的时候，当下你就是我非常重。我再讲一遍，当你任何的事情不愿意跟别人沟通，认为我一定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我执升起，我见升起。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态度一定是很不好的，你用的语词一定是很锋利的，你也不管对方人怎么讲，反正我就是不同意。这样子的话，这就是烦恼的根源。再固执一点，再强硬一点，那你就变成什么？个性、习气、烦恼都很难改的。所以想说，能闻智为系，此能闻思为系智。了解到十地法门，你才知道连菩萨对于自己的心都分成十地，一地一地的去了解细微的念头，才能够对治自己的心而产生为系智。为系智的刮胡你可以写又叫做一切种智，对山河大地世出世间一切的种种芸芸种种，他都清楚明明白白。所以为什么说法门无量誓愿学，道理在这里。好，这是他的偈颂，接下来看天清菩萨如何解释。请看26页一之九偈颂下面129行 A 栏第二行，这是大正藏的页码。持心如金刚，金刚是指坚固不动的意思，坚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决定的信心让你坚固不动，第二个要有决定正悟坚固的信心。第一个是讲教，第二个是讲正。譬如说我对佛法很有信心，好，假如你学的是大乘佛法或金刚乘佛法或南传佛法都好， 这个这三传佛法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不同的地方你可以去学习融通，但是对于佛法在你生命当中的价值跟力量是决定深信不动摇的。当你有这个决定深信不动摇的时候，世间的价值跟这个佛法的价值动摇的时候，你会宁愿舍弃世间的。很多莲友也会跟我说，师父，我听了很多经，我听懂得很多，可是为什么我看到佛法的时候，我觉得我烦恼无法超越？有很多原因，简单的讲，第一个，对世间的五欲六尘还是放不下，你没有真正升起出离心，就嘴巴是学佛，但你内心里啊，你对世间的东西染着牵挂、忧虑、计较、吃醋、分别，还是拉里拉扎的很多。那你要问你哪个东西你放不下？八苦交煎里面，你哪一苦放不下？对不对？你必须很诚实面对自己，好像用一个金刚宝剑一样剖析自己，剖析自己，看清自己，跟无我法相应的时候，你才会升起决定的信心，这个叫出离心。接下来你若是常常听闻大乘佛法或金刚乘佛法的话，你就会知道学习佛法不单是自己解脱，但愿众生得离苦，对不对？不为自身求安乐。接下来你应该要学习的是，我怎么样长养我的悲心，从我周遭的人开始去观行起，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菩萨行。菩萨行不一定要钱，在你的心。你纵使出了很多钱，那很赞叹你，师父也很赞叹你，福德无边，但不一定是功德无量，你心中还是会有很多烦恼的。但是你若肯转变自己的心，转变，比如说以前很自私，现在变成不自私，以前脾气很坏，现在脾气改了一点，以前不关心别人，现在会主动关心别人，以前做什么事情动不动呢就发牢骚抱怨别人，没什么耐性，诶，现在涵养好一点的，耐性深了一点，定力增加了，这个透过这样子的六度波罗蜜转化了你六种大型的烦恼，这样你才会升起觉悟的信心跟坚定力。接下来那你要还要想到，我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怎么度得完呢？现身好了，就算你一天帮十个人，一年帮3000个人，十年帮30000个人，30年帮90000个人，那你这一生里面帮助的还是有限量的。那你现在想说，我要怎么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对不对？像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一样，能够在一刹那之间，对，利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众生，那唯有什么？自己要先成佛。你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你的智慧神通禅定功德力无量无边的时候，你才能够一秒钟当中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你就会鼓励自己要闭关修行，要早日证得佛果。所以第二个叫证得坚，这时候你就会觉得，纵使别人不理解你的价值观，今生你的目标除了学菩萨道学教理之外，我还要去好好去闭关实修而证悟，因为唯有自己证悟了，我告诉你，你利益众生的力量才是很大的。举一个例子，好，台北我们就是101是地标，我常常用101举例啊。现在101在东南亚也很有缘，听说上海要盖一个102啊，对不对？也很好，我很赞叹。那有人要盖103，我也很赞叹，对不对？但是再盖了以后，只是做世间的享受赚钱，那很可惜。很少人盖来以后会真的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不容易哈。所以有福报还要有智慧。好，你看，假如你现在是从放烟火从一层楼放到5层楼，那5层楼盖的这范围就是这么大而已啊。假如你现在研究一些技术，从1楼可以放到5楼，让技术呢1楼让它放到20层楼，1楼放到50层楼，1楼放到100层楼，你每天日以继夜的在研究，没有人知道你。可是有一天当你研究出来的时候，你从1楼可以放到100层楼的时候，你放的烟火，你看看整个东区的信义区全部都可以看到烟火啦。这个譬喻是告诉你说，在菩萨道里面啊，鼓励大家自古圣贤皆寂寞，菩萨道里面要忍能得定呢，要先忍受法上的孤独。 这个孤独不是世间的孤独，世间呢孤独是有情染的，可是呢法上你要忍受法的孤独，你要能够呢放下，真正放下所有一切。再像你像西藏有很家瑜伽士或闭关的最有名的，像灭勒日巴尊者，他这边闭关谁知道他，没有人知道，可是空行母护法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菩萨都赞叹他在身上修行，因为他将来会开悟而成佛的。人的眼光跟佛的眼光常常是不一样的，可是有时候我们过度强调人间佛教的时候，常常人会变成很短视，只做人看得到的我们才做，人看不到的他就不做。那这样的话佛法是会很容易变质。为什么佛法会很世俗化流俗化，甚至佛法都会被人家批评的？但是你想想看，在西天东土历代祖师，印度西藏中国，像智者大师在山上闭关十年，不会人家说他对佛教没有贡献的，不会说对社会没有贡献的。假如我们自己佛教徒不能够真正的理解完整的佛法，我们不能够见化身口意，还是跟世俗一样，对不对？这个明争暗斗，勾心斗角，那世俗人会觉得其实你佛教没什么伟大，为什么？你学了佛一样还是跟我一样嘛，我在世俗都这样子庸庸扰扰的，你学了佛你还是庸庸扰扰的，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哈，尤其是对我有缘的学生说，你呀越世俗人家是越看不起你的。为什么？在世俗里面谁都比你世俗，你越真诚越有品德越有戒定慧越有文思修，人家会赞叹你的。那最后要人家圆满的看到你的身口意都能够感动，就像中国虚云老和尚人家一样，外国人看到他的照片，有缘的人都会觉得心地清凉，那是什么？正德间正悟的功德力。为什么会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画像我们都会觉得很清凉？那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生生世世清净庄严累劫修的功德力。佛教之所以殊胜于不同的宗教以及不同的其他的学科以及人类的不同文明，就是它可以证悟，证悟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以这部经来讲，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到自信的毗卢遮那佛，所以你要去修实地法门。所以讲教跟证这两个都会让正法注视，缺一不可，犹如鸟之双翼，犹如车之两轮。你光有信你懂，可是你不修那也没办法，你很认真的修，可是你不学教法，你也不能够度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你只能度有缘的众生。好，所以这三句，以上三句是说视线坚者是种，坚固的坚，心如金刚这是种，其他的呢好是讲佛智慧心地无我智，或是指智维系，这是别。所以佛教徒真正努力的地方不是在表面啊，真正的努力是在你内心里。我刚刚举个例子啊，就像灭勒日巴闭关一样啊，三世诸佛都赞叹他，可是一般的人都不知道有灭勒日巴。等灭勒日巴证悟的时候，他用金刚歌利益众生的时候，你看啊，他的功德力到西藏人以及到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灭勒日巴传的，那个才是长远的功德力。接下来他就介绍云何深信佛智慧，为佛所知非我凡夫的境界，佛的菩提是无量无边的，佛所教化的众生所说的法门也是无量无边，种种种种目的让众生产生相信的缘故。好，接下来什么是心地？我们常说佛法是心地法门，听好这一段呢，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注解，现在我们讲的是以十地经论天亲菩萨的注解而说的，可能他有些说法是跟禅宗不太一样的，好，希望大家能理解。何者是心地？云何叫做无我智？学心地法门的人第一个要知道无我的智慧。无我大家都知道嘛，心经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大家都会背，可是你觉得无我真的会改变你生活吗？ 你听到无我法以后，你有放下了你的私心多一点吗？你在跟别人辩的时候，你有退让一步吗？这个就在考验你是不是真的有无我的智慧啊。无我不是挂在嘴巴上啊，无我的力量道理若不明了，它在你心中就不产生，不会有力量。当烦恼来的时候呢，还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相相都具足，甚至人见、我见、众生见、寿者见，见见都分别，这就是你烦恼的根。他讲心地者，随着心所受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各种不同的果报，又随着你心所行的一切境界，这里的行请画一个记号，是流动的意思。我们的念头刹那刹那都在流动，你所看到的一切境界呢，都是由你心而变的，也叫做心地。无我是有两种，很简单，在入菩萨行第九章讲，人无我，法无我。你要了解的人无我跟法无我，应该要去读金刚经或不同的注解或般若经或大智度论，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人无我法无我，你才进一步的会去修什么叫做人无我空观法无我空观。接下来境界来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叫做观空，这个是要不断学习的。好，所以心随心所行的一切的境界，这叫心地法门。在我们的课诵里面常常说一句话，华严经讲，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哪时候会观一切为心造。我举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假如你喜欢去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从这一班的班机搭到另外一班班机，从另外一班班机到另外一班班机，在转机的时候难免呢都会有 delayed， 就班机延误，一般人一定会非常的暴跳如雷，什么啊，对不对，非常的生气啊，就埋怨航空公司啦，对不对，然后就说我下面所有的行程都乱了，乱了就乱了嘛，你乱了骂了也没有用啊。那这时候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人一生，我们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三桩事情。第一，你的态度；第二，你解决的方法；第三，你得到什么启示。我再讲一遍，第一个你的态度 attitude， 第二个你要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solution， 第三个你要觉得得到什么启示 inspiration。第一个，好，就刚刚我比喻，好，现在班机延误，下一班班机你怎么办？你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吗？骂也没有用，对不对？骂只会增长你怒气攻心啊。第二个，你想想看，骂只会让你浪费你的体力跟能量，搞不好你从骂的开始那一秒钟，好不容易累积了快两个星期的假期要出国旅行，全部旅行呢，出去的时候是一肚子的气，回来呢还是一肚子的气，对不对？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辛苦赚钱，好不容易排到一个假期跟家人或朋友出去，为什么因为一桩事情你就弄得不高兴，那大家都不高兴，都看你的脸色呢？这是你的态度。你要知道全世界什么东西都无常的，会变的。当听好，无常并不是说好那我以后没有计划，不是这样理解的。无常是说佛看到众生都抓着什么东西都是常的，所以他有苦恼。佛告诉你刹那刹那都在变，学到刹那刹那都在变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心中面对一切的心所行的一切境界的时候，你比别人更有弹性，更有沟通的空间，更有商量的余地，你更有更多生命的韧性。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心如大海，包容一切嘛。否则你学佛法归学佛法，出了讲堂，对不对？看到这个不顺眼，那个顺不顺眼，你什么东西，你的心还是会最静而转的。大家也都知道，六祖坛经讲，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那我现在就是跟你分享我的体会，浅薄的体会，你怎么样转你的念头。第一个，你的态度。比如说，现在班机延误了，怎么办？那你就先打电话嘛， 先传真啊，告诉后面的呢所有凌晨啊，对不对？你就应该先去处理这些事情，然后看从这一班班机到下一班班机你还等多少。有时候很不幸呢要等三个小时，有时候很不幸等半天，等半个小时。假如等八个小时机场里面有逛街的话，那你就去逛街一下嘛，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吗？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绷得那么紧？你出国就是要放松啊，对不对？出国不是要绑得很紧很紧嘛，对不对？然后后面的东西你可以透过打电话，可以传真，你可以紧急处理，处理完了以后你应该想，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这么悠闲过。那你就八个小时去逛街吗？逛完了以后你还可以坐着喝咖啡，对不对？在机场里呢你还可以找个座椅呢坐下来，你诵你的经，念你的佛，做你的禅修。你看你转你的境界就不一样，你碰到一桩事你的态度如何，第二你接下来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你只是负面的批评骂，你责备航空公司，责备那个旅行社，没有用的。他只会跟你说道歉道歉道歉。而且现代人我觉得很多人道歉都被人借口啊，对不起我道歉，其实嘴巴还是笑得蛮尖的，管你的，对不对？那种道歉呢，英文讲 You apologize just from your mouth, not from your heart。 就是你道歉只是嘴巴的道歉，不是真心的道歉。我们人很多人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是不是也都是用这种方法应付别人呢？好，接下来请问你这样的班机给你得到什么启示 inspiration？ 下次你订班机的时候做很多事情，是不是要做最好的准备，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像举一个例子哈，只是举例哈，跟大家分享。世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很多人喜欢呢觉得说，哦，我出国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大的皮箱，比我这讲座还大，没有错。可是你要知道，遇到偏远的国家，天哪，都没有这么大的位置让你塞耶，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分成两个小的皮箱呢？那有人就很有个性的，我管他的，我就是不想去买两个。没错，你管他的，那一路上呢你就苦了你自己，那你自己要背你自己的皮箱，是不是呢？你要知道，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像大都市，首都日本东京纽约台北这样大都市，什么东西都很方便的。越到乡下越是朝圣的地方，它越落后。你有没有想到帮你搬行李的人搬一个这么重的东西超过他的体力的？假如你分两个的话，不是更有悲心吗？所以你要想，这个出国这桩事情给你学到什么 inspiration，你得到什么启示？下一次，生命本来就很短，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透过不了解心可以显现一切的境界？但境界来的时候呢，就是都是责怪境，弄得自己一肚子气呢，一路上回来呢也不高兴，你浪费了钱也浪费了时间，也没有达到你原来真正要很快乐的去跟朋友或家人去出国旅行的目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切唯心造，你怎么做就是这时候考验你的功夫啦。所以鼓励大家，第一个你的态度 attitude， 第二你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它 solution， 第三你学到什么教训，什么样的启示 inspiration。 菩萨为什么生生世世要度众生？他学妙观察智，就是用他的生命精神在帮助众生当中，他学到他以前没有学到的，这个才叫佛的心地法门的入门呢。否则你读再多的经论，对你来讲佛法都很远。为什么？脾气来的时候啊，什么叫无我法通通都忘光的。那个呢，文字在你的内心里没有力量，甚至产生不了效果。那当然进一步的，你慢慢能够调柔到你的心，不管好的境界你也心清净，坏的境界你都也清净，这时候你的心念力，你的身口力就有感动别人的力量，讲起话来就可以感动别人，你处理方式大家就觉得你很有慈悲心，很有智慧，人家就会佩服你，你就还可以解决众生的苦难呢。否则你心中常常有很多的苦恼，你看这个不顺眼，那个境界不高兴，这个跟我没缘，那个，那你会发现你学佛的世界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虽然在形式上你很用功的诵经念佛，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像佛菩萨一样走到哪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见到我都长生欢喜心呢？ 普贤行愿品讲，所有依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与我常生欢喜心嘛。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随着境界而转啊，这是跟大家分享的。心地法门可以讲非常非常的多，可以从很浅的一直讲到很深，可是我想我刚才的那例子是很真实我的体会供养大家。接下来能闻智为细者，你的心比别人清净，不受外境影响，任何一桩事情从早到晚你都有耐性、悲心、忍辱跟定力去处理每一种人事物的时候，慢慢的你会产生这个叫维系智，很维系的智慧。别人不观察的你很用心，别人不知道的你慢慢可以学到很多的经验、知识、教训，以及最后增长你生命的智慧。下面讲复以譬喻显维系维系义，请看下面第十颂 V 一之十，如彩画虚空，如虚空风象，智如是分别，难见佛无漏。对不起，难是不是啊？对，难顿号见佛顿号无漏，这样念会比较正确。再看一下施罗达摩所翻译的，他说：如以彩众彩画虚空，如风依于鸟路行，如风依于鸟顿号路行，无漏佛智亦如是，虽未分别而难见。好，先看施罗达摩译所翻译的，他说刚才讲我们要知道这个维系的智，维系的智怎么样呢？他这里用了两个譬喻他用了三个譬喻。第一个画图，第二个虚空，虚空就天空，第三个流动的风向。这三个来譬喻说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事物些接触的时候，我们怎样慢慢培养我们的维系智呢？第一个他说如以众彩画虚空，众彩画虚空，大家都看过小朋友在小学的时候，只要一年级以上就开始会讲美术课，美术课有时候会有主题啊，老师今天画的是你的爸爸妈妈，有时候老师会说今天是自由画，有些小朋友很喜欢自由画，因为他爱画什么就画什么，今天他喜欢小狗他就画小狗。可是很不幸，如果刻板教育下的教育呢，当自由画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会发呆，因为他说我不知道画什么，这是蛮悲哀的，表示他一点都没有想象力 imagination， 也没有任何的创造力 creation， 这就是所谓这个所谓的竞争社会下很忙的只求功利主义下的很多的副作用啊。但是有很多大部分小朋友都还是有创造性，你看小朋友在画的时候你会想他画的东西都很天真，他想表达他的想法。那在华严经对不对，觉灵菩萨记里面，心如工画师啊，对不对，能画诸世间呢、啊。我们这一生其实你的生命是不是也像一张白色的纸，让你画自己的生命的地图嘞，对不对？你这一生你希望生命有不同的价值，有些人会希望你生命的愿望是什么，比如说在临终关怀里面呢都会说，假如你现在只有剩下十年就要过世了，得了癌症，请问十年里面你最想做的时装事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可以问访问，不管在座的莲友你是五字头六字头七字头，假如你现在只有十年，请问你列一下你只能做一组时装事情，你最喜欢做的判列第一，接下来第二第三，你列一列，今天回去借一列，你就会知道你生命想做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命很长啊，哎呀对不对，离老啊很遥远，反正我觉得老嘛对不对还很远嘛，轮不到我。可是有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会觉得人生啊很短暂，人的生命很脆弱，对不对？有人说人生七十才开始，也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啊。活不到七十岁呢，很希望人生七十古来稀，那是很稀有的。 很多人活到70岁，他若有拥有赤子之心，很想学习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70才开始啊，我还有很多生命东西想学的。所以我觉得人除了工作跟物质之外，我刚才说物质的福报，你还要有心灵的福报，要有兴趣跟娱乐，你还要有精神的福报。现代人为什么都会压力那么大，有很多原因，忧郁症或自杀，是因为心灵跟精神它不一定做很好的平衡，更不要谈到说学习佛法。所以你心想想，你这张地图或这张白色的图，你到底要画怎么样的生命？在画画里面，色彩学里面，喜欢用蓝色的人也代表不同的个性，可能这个人开朗，喜欢这个金黄色的人喜欢什么东西都喜欢富丽堂皇，喜欢黑色的虽然很酷，但是代表他的心情也可能很忧郁。色彩学里面也会对我们人的心的颜色会不同。那各位，你画彩画的时候，请问你这一生，假如你有习惯做记录的话，每一年你做什么事情，你可以把它记下来，你会看到你生命当中这一生的生命，你画出是什么样的图案，不管是亮丽的，不管是灰暗的，不管是亮丽跟灰暗都参半的。我讲这个用意是说，当你断一口气的那一刹那，你要合眼睛或闭口离开这人间的时候，你对你这生命满意吗？这个应该去想一想。这个也是临终关怀的一个很要主题。在南传阿含经里面说，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有很多的业力，很痛苦，作为佛弟子或不论在家出家的弟子，要告诉他什么？叫他念佛念法念僧。他若不能念的时候呢，应该要他回忆他一生的善行，就是跟他分享，哎，你还记得吗，好朋友，哪一年我们曾经去出国过，哪一年我们曾经去朝圣过，去尼泊尔点灯过，你让他回忆过去的善心，让他的善根增强，这时候他永远不会堕地狱恶鬼畜生。这是在阿含经里面临终关怀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帮助亡即将亡者回忆一生的善心与善行，这样他才会跟三善道相应。第二个，还是要告诉他，你的身体是苦空无常的，你换了这个身体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没有什么恐怖的，就往前走。第三，要劝他皈依佛法僧，因为在轮回生死里面，佛法僧是我们的医护，像灯塔一样。第四个，若跟他哪一个法门有缘，你就念那个法门有缘的佛菩萨的名号送他，这样子的话，他对自己的生命就会感觉很安详，最后地水火风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很安详离开这个世间。就像什么，举一个例子，刚才下雨，各位拿雨伞，你骑摩托车拿雨衣进来的时候，你把雨伞拿放下，你把雨衣脱掉一样，那么自然而已。所以我们的心啊，如何，你所画的一生的图画以及你临命中的念头是有关系的。所以各位不妨回去今天做一个作业，假如你只有10年的生命，请问你要做的事情有哪10桩？对不起，只能列10桩，不要列11。为什么？这是心理学上他们测验的。好，现在再讲啊，这个画画，画画不管你画的好是漂亮或不好，其实人生一生当中每个人都有酸甜苦辣过，对不对？不论在家出家，不论是学佛不学佛，随着你过去的月圆，你今生都有甜美的回忆过，也有黑暗的时候。现在问题是进一步，好的跟坏的，你要去看到它的本质是什么，是空性的，像虚空一般。虚空在我们人类的眼光，以科学来讲，物质的反射跟大气层的这个折射，你会看到天空有时候是蓝色的，有时候是灰色的，有时候呢是呢晚霞很漂亮是红色，可以告诉你事实上虚空是没有颜色的，白色的。